中山大学毕业的外婆96岁去世时只是普通的传道人。外婆在侮辱她的人面前默然无声的情景我一直记得，不论这人是监狱守卫还是教会同工。14年牢狱的熬炼让她变得很柔和，再没有知识分子的锐利和执拗。告发她的人来道歉，她说，我已经忘了，你需要什么帮助？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的境界见证为您读出的是牢狱14载甘做一时女，记我的外婆古爱荣，作者孙基丽。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我的外婆1915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传道人家庭，家里有人劝她以后也当传道人，但外婆年轻时很要强，对社会上男尊女卑的现象十分反感，所以立志一定要读完大学。她如愿进入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就读时，系里只有3个女生。在大学里她认识了外公，却没想到外公在28岁便英年早逝，留下3个年幼的孩子。当时外婆在一所中学做老师，但丧夫之痛让她无法自拔，于是她到南京哥哥家小住，不料与多年前有过一面之交的一个人偶遇。这个人一见面一眼就认出她来，说，你这个浪子还要在这个世界上漂泊多久？你不是在很久以前就决定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吗？说这话的人就是季志文牧师。季牧师是著名布道家，中国布道会的创办人。外婆与季牧师第一次相遇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当时还是恋人的外公外婆大学还没毕业，为躲避战乱，外公先到了香港，写信要外婆去香港找他。一年后外婆才想办法雇船穿过封锁线。后来她跟我们这些晚辈回忆当时乘着夜色孤身一人偷偷摸摸躲在船上的情形，还心有余悸，既怕遇到土匪士兵，又担心船主是否可靠。由于通讯不便，外婆千辛万苦到达香港时，外公却因等不到消息而离港。外婆孤身一人正彷徨街头之时，迈进一间教堂，牧师在讲道结束之际高声问会众，有谁愿意将一生奉献给上帝，请站起来，我会为你们祈祷。外婆早就是基督徒了，当时传道人的地位卑微，生活艰苦，常常被人取笑，但那一天牧师的讲道深深打动了她的心，她站起来愿意将一生献给神。讲到的正是季志文牧师，他记下了外婆的名字，告诉他他将恳切地为他祈祷。外婆和外公重逢后继续完成学业，婚后很快有了3个孩子。生活的忙碌逐渐让外婆淡忘了这个在旅途中的插曲，忘记了自己对上帝的承诺。再次遇到季牧师时，外公因肺结核离世不久，外婆不分日夜的哭泣，骨瘦如柴，而且也开始有发烧的症状。3个孩子只有2岁、4岁和5岁。季牧师直截了当地说，你忘记了，但是我还记得我答应过的事，我一直在为你祈祷。上帝的家并不缺少你一个人，地球没有你的奉献一样会转，这是你和神的关系，要你自己决定。外婆当时如同一个快要溺死的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她很快决定去读神学，但是带着3个幼小的孩子无法分身。季牧师说，只要你有奉献的心，孩子的事不用担心， 我保证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安排孩子们去他在上海创办的江湾儿童乐园读书，外婆到南京圣经灵修学院读神学。他回忆起在神学院的日子说，读神学以后，虽然没有条件用药物治疗，但是病却渐渐好了，我每个月的体重都在增长。我的妈妈是三姐弟中最小的一个，他们在江湾儿童乐园度过了4年时间。外婆时常去看望他们，妈妈记得她来的时候，老师会把他们三个叫到一个小房间和外婆一起欢聚。外婆会带来饼干或者点心和孩子们一起分享。妈妈直到现在还记得外婆带来的饼干的美味。可是到离别时就惨了，孩子们和母亲哭成一团，外婆过了小木桥，妈妈眼巴巴看着她离开，放声大哭，哭得连老师都流泪，外婆也流泪，但是只有加快脚步赶紧离开。后来妈妈因为长期咳嗽，外婆接她出来和自己同住，外婆常常带着妈妈一同去上课。妈妈记得她坐在神学院课室里，大人们在听课，外婆给了她一张罗马字母表自学。妈妈学着学着睡着了，等她醒来，发现四周站满了穿长衫的人，笑着看她说，这个小神学生好虔诚啊，我们都祈祷完了，他还在祈祷呢。他当时和外婆住的学生宿舍大约15平方米大，有一张床，一个梳妆柜，靠窗口有一张桌子。妈妈对这个简陋的房间印象很深，每件家具的位置都记得。隔壁有一个年轻人常常拉小提琴，给歌词配曲，他就是著名的圣歌集《天人短歌》的作者苏佐阳。他很喜欢妈妈，常常逗他玩。妈妈很喜欢一位女教师戴的一朵金黄色圆形胸花，她抱起妈妈时，妈妈总是盯着她的胸花，于是她临走时就将胸花送给了她。外婆带着妈妈一起出门去教会服侍，妈妈记得外婆的步子又大又急，于是街上常出现这样一对母女，母亲在路上疾行，拉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一边叽叽喳喳地和妈妈说话，一边飞快挪动自己的小脚，紧紧跟着妈妈。这些童年的回忆是妈妈的珍宝，每次谈起来，妈妈总是笑容满面。神学院毕业后，外婆去广东梅县王守望牧师主持的东门浸信会服侍，这个教会由美国传教士吉平如博士创办。当时时局动荡，季牧师告诉外婆未来教会和基督徒可能面临的情况，劝他带孩子们立刻离开中国。外婆对此很犹豫，她认为自己蒙恩太多，欠了上帝的福音债，应该竭尽全力在中国再多服侍几年。最终时局变迁，外婆留在了中国。2年之后，外婆从梅县来到广州，一位爱主的张先生购下高地街40号之2供他使用。他们开始了一个家庭聚会，直到一天夜里有人来搜查。当时已是半夜，高地街空无一人，妈妈跟着外婆，外婆想安慰她几句，别担心，过几天妈妈就能回来。有人立刻打断，不许讲话。他们在巷口分别，妈妈盼望外婆几天后就能回来，没料想一别就是14年。1959年，外婆开始在打石场服刑，妈妈和姨妈常去探望，她那时看起来很乐观，安慰两个女儿，不怕，陆林、景林，我在这里很好。但是后来有一次，两个女儿再去看她时，情形大变。当时外婆发高烧，有两个人搀着走出来，边走边哭，母女相见泪流满面。当时探视的人坐在一边，犯人坐在另一边， 中间没有障碍物，但是看守站着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两个小女孩找不到好的食物带给妈妈，就带了一些炒米粉，送去的食物都要在看守面前尝过。两个小女孩吓得不知所措，她们从来没有见过妈妈这样。她们边哭边走回家，路上迎面遇到一个来探监的犯人亲属，那人对自己的亲人讲，刚才看到两个秀气的小女孩边哭边走，不知是谁的孩子，好可怜。这话传到外婆耳中，她心如刀割，放声大哭。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看着他睡熟的脸蛋儿，我知道父母献出他们的孩子所意味的巨大牺牲和无法言喻的痛苦。他们的生命其实比自己的生命更贵重，但是为了我们，天父亲手交出了他的爱子。判刑后，外婆转到广东偏远的山区服刑，当时还未成年的妈妈、姨妈和舅舅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在社会的夹缝中挣扎长大，其中的艰辛是我们这代人无法想象的。当初竭力挽留外婆留下来服侍的王守望牧师，在文革期间也被判刑11年，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信仰。在监狱里，外婆和真正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性格柔弱的人在里面会受欺辱。有一个犯人故意在外婆的床头撒尿，他没有动怒，他忽然明白了圣经中提到耶稣作为死囚犯和罪人同钉十字架大概是怎样的状况。这一切他早就知道和宣讲的内容，忽然在真正的监狱中发出耀眼的亮光。当时犯人的圣经全部被没收，祷告也不让，外婆于是将本来闭眼的泄饭祷告改为睁着眼祈祷，但是还是被人发现并呵斥，你是不是在祈祷？你的眼神直直的，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当时继牧师在香港无法得到外婆的消息，只是辗转得知因为和自己同工的原因，外婆正在服刑，孩子们生活艰难。带消息的人说，继牧师当时难过的流下眼泪，却没有办法。文革期间有人来查对案件，对外婆说，其实你的案子很容易解决，只要你声明不信耶稣就可以释放了。外婆回答，我即使告诉你我不信耶稣也是假的，我心里相信，你怎么知道？对方勃然大怒，那你就准备一辈子坐牢吧。等到1970年外婆出狱时，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了。1980年代初，外婆试图联系继牧师，她只在信上说自己一切平安，孩子们也都平安，希望和她恢复联系。继牧师在信中非常笼统地说自己已经退休了，年事已高，很高兴外婆平安。在信的末尾，他最后提到，希望你的后代能记得我。那时离继牧师辞世的日子已经很近了。1985年2月13日，84岁的继牧师在美国因肺癌去世。外婆于2011年3月30日去世，终年96岁。他们当年的分别成为永诀，此时想必他们已在天父那里重聚了。妈妈后来去读医学院，有一次外婆从劳改场请假出来，妈妈发现她有严重的腹水，肝脾肿大，脚也肿了。妈妈忍不住哭了，觉得她可能不久就会死在里面。外婆却很乐观地说，没关系，生死都在天父手中。后来她奇迹般的痊愈了。妈妈结婚时外婆还在劳改场，后来妈妈去看望在武汉工作的爸爸，回城时去看她，和她在劳改场同住一夜。外婆非常开心，对妈妈说，从你挂蚊帐铺床的细致动作就知道你现在很会照顾自己，你以后会有出息的。妈妈和爸爸从小就认识，爷爷当年是梅县东门礼拜堂的执事，爸爸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妈妈医学院毕业后 被派到广东偏远贫穷的广宁大罗农村当医生。他们结婚后异地分居了9年，怀孕的妈妈还要走山路出诊，流产3次后才生下我。文革期间，有人来妈妈家中抄家，拿走了书架上的圣经和荒漠甘泉，问她是不是还信耶稣。妈妈想，该来的终于来了，现在轮到她了。对方很有经验地问，你们基督徒不是说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吗？你到底信不信？妈妈说，信。虽然声音很小，但那人听见了，起身就走。妈妈心惊胆战地等着，以为很快就会有人来抓自己，但是居然再无下文。后来领导对她说，他们说你有一些思想问题，迷信一个叫什么苏的人，不严重，快去吃饭吧。妈妈才知道自己逃过了一劫。1970年左右，外婆从劳改场遣散后的第一年被分配到广东翁源的农村生活。他任何事都习惯性地通报生产队长，报告，我可以趁虚，也就是赶集吗？队长莫名其妙，你现在自由了，去不去你自己决定，不用向我报告。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在劳改场了。妈妈将外婆接来同住时，外婆高高兴兴带着自己养的一笼鸡和农具。那时我刚出生，他觉得能和女儿和孙儿辈一起生活，有普通人的自由，简直无法想象更幸福的场景。妈妈告诉我，她常常用一条背带背着我，种菜、喂鸡。妈妈下班远远看到一个背着婴孩的妇人在地里摘豆角叶，就知道这是自己的母亲和女儿。爸爸从遥远的武汉回来看我们时，最喜欢吃外婆种的芥菜。外婆带着我去采野花、草药、缝补衣服。那时候所有的教会都关闭了，她反而有更多的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我几乎从来没见过她发脾气。妈妈说，外婆年轻时脾气有些急躁，做事雷厉风行，可是十几年牢狱的熬炼，她变得非常柔和，再也没有以前知识分子的锐利思想和执拗脾气，手脚却非常麻利，好像一个典型的农妇。外婆有时会和我说起监狱中的事，每天过2头黑的生活，天还黑就起床去劳动，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做过的工作有采茶、打石头、缝纫、养鸡，其中有几件事我记忆颇深。在难友中有一位天主教徒志杰，和他关系很好。有一天，志杰告诉外婆，记住藏一个瓶子在衣服下面，等会儿有用。外婆不知缘由，但也照做了。到了野外，志杰告诉他，将草中的蚱蜢通通抓到瓶里，回来后两人将蚱蜢穿在小棍儿上，用厨房的余火烤熟。那天正是平安夜，一个天主教徒和一个基督徒一起做了一个简短的祈祷，吃了一顿烤蚱蜢当圣诞大餐。每天睡觉的时候，外婆都会觉得脚底有动静，而且早上脚底会疼，但是劳动一天以后人很累，倒下就睡着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老鼠每天啃她的脚底。1979年1月，父母终于被批准调往一处，妈妈带我们迁往武汉。大年初二和在学院教书的父亲团聚。那一天武汉刚好下大雪，我第一次看到雪，很惊奇，天上怎么会掉下这么多白色的花朵。后来我上小学了，这时外婆觉得自己对后代的责任已经尽到了，她希望继续为主传道。当时教会刚开放，她的案件也得到了平反，平反书寄到了武汉的家中，承认他十几年的牢狱属于冤案。岁月蹉跎，外婆已经进入老年，妈妈希望她留在武汉安享晚年，但外婆却不这样看。她不顾女儿的劝阻，只身回到广州找到教会，继续当传道人。 妈妈为此还难过了很长时间。第一个向我传福音的就是外婆。外婆去了广州以后，我和她还常通信。那时我大约八九岁，记得我在信里问她，为什么我有些祈祷很虔诚，上帝却没有应允。外婆的回复有四五页纸那么长，她说父母为了孩子的好，也不会答应孩子的所有请求。如果四五岁的时候要玩剪刀，答应这个请求是有危险的。信件用儿童的口吻写成，有许多生动的比喻，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其中的内容。出狱多年后，有一个从美国回来探亲的人打电话给外婆说，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请你原谅我。原来是一个以前教会的传道人，曾经接受过外婆的帮助，后来据说他写了一本厚厚的材料告发外婆，因为有功而免于入狱。别人向外婆提起这件事，他却淡然说，我已经忘记了，不必再提。接到电话时，已经年迈的外婆说，我已经不记得了，没有人得罪过我，你需要什么帮助吗？可惜我这里住的地方不大，不能接待你住在这里。妈妈亲耳听到这番谈话，她回忆说，外婆年轻的时候就很大度，人们常常说，怪不得您那么开心，好像别人想伤害您也无法做到，因为他们处心积虑的欺辱您，一点儿也没觉出来。我曾亲眼看见一位晚辈牧师为了一件小事儿，小的我已经记不清，好像是教会的水龙头没关紧，当着我的面大声呵斥他，而他却默然不语。几分钟以后，他又笑眯眯地和我交谈，他的好心情绝不是强装的，可能牢狱生活已经锻炼出他可以马上不记得刚刚受过的辱骂和虐待，不然很难熬到出狱的那天。而我却难过了很长时间，因为来自教会里的伤害远远超过来自外部的压迫。每当我想到这些感到心灰意冷的时候，就会想到外婆，她微笑的面容和她的一生一直都在我的心里，让我有一种安全的感觉，让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尽管艰难，却始终有上帝的祝福同在。她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又是这样爱我，一生为信仰受苦，却依然希望我信主，这本身就是一个坚固的证据。我成年后常去看他，他那时自己住在广州一个简朴的小房间里，他家里常有客人，他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愿意和所有人交朋友。他没有任何野心，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里的野心都没有。后来外婆已经不方便独住，就搬去顺德和迁到当地的妈妈同住，并在妈妈所在的教会帮忙。妈妈常骑着摩托车带她去教会，后来她上下楼都不方便，无法再去教会了，于是她就像植物失去了阳光，迅速衰老下去。我常常看到她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怅然若失。教会是她真正的家。2011年3月30日，外婆去世了，96岁。妈妈遵从外婆一向的低调，到此只用短短五六行字概述她作为一个普通传道人的生平。我知道许多人爱她，想念她。她去世前后记忆力衰退，已经记不得来访的旧友，但他们还是来看她，和我们讲述古仪的往事。外婆去世一年后，妈妈才告诉我，外婆走得很快。妈妈处理完事情回到家，看到外婆空荡荡的房间，才忍不住痛哭。她觉得妈妈一个人躺在黑暗中，好孤单。我去耶路撒冷时，曾经看到据说是耶稣坟墓里的那块大石板。耶稣也曾躺在黑暗冰冷的木床上。当我用手指触摸他时，一阵冰凉从指尖流到心里。当我想到耶稣躺在墓穴中3日之后， 我的心中就得到安慰。外婆是主的仆人，主人受的苦比仆人大，主人明白仆人的心，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
蒙你拣选，听你召呼，此身价值在于遇见我主。年幼如我，悠然神仙，慕作你器皿，尽显你的丰富。奉献途中不免犹疑，荣耀目标岂是我所能及？在你光中豁然窒息，非我努力，乃你怜悯。无比甘心奉献，愿向你绝对，洗去年岁，紧紧跟随。从我活出你生命超越，见证我气力有
激励，献出书生超越浩大能力，你面光中我愿常驻留，与你更亲，此外别无所求。重压却如逼迫激荡，无非为师复活生命开花，苦处不
见证我气力有